发言。谢谢主席。我在这讲三点。接着我们上一次的工作讲一下。第一个呢是关于行为准则、使用武力和威胁主义问题，以及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性。第一，关于行为规则的方针啊，我们在开场白里面说过，应该采取适用的方式。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用具体的措施保证外控安全。因此呢，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我们正在讨论这些标准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这方面应该区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确定和定义什么是行为标准；另一方面就是这些标准的性质，有些这个标准有可能会变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标准，有的并不是。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管辖的对象，他到底取得了多大的共识和是否能够实行。现在我们应该思考外空空间的规范，外空空间的标准，我们可以按照授权书所说的那样逐步的进行。上来就搞一个条约，这个条约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它是有可能会有约束性的条文。但是呢，现在我们紧急需要的就是要减少外空当中的风险，这和确定什么样的行为标准，后来可以根据国际法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标准。具体的讲，法国和其他的国家一样，承诺不对进行直升式的摧毁性的反卫星实验。他提议为此搞一个具有法律约束的文书。法国因此表明他愿意保留这样的，保留使这些标准变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可行性。关于这一点呢，希望其他的国家能够加入我们。第二个呢，关于使用武力，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我们和瑞士和巴西一样，认为联合国宪章的2.4款适用于外空。我国代表团因此认为，各国必须不应该使用或威胁使用法这个不武力去攻击任何的空间物品。这种威胁升级紧张局势，影响外空的可持续的和平利用和探索。这种行为正说明为什么我们工作组要开展工作，因为正是这种威胁，无论是隐含的还是公开的，正是紧张局势的来源。特别是针对民用卫星所做的这些威胁。关于其他机构和我们的工作的关系，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怎么来构成一个威胁。它就是以民用卫星某一个非国家，非武装的国家为目标，从地面上发射反卫星的试验。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毁灭这颗卫星。这是否构成一个危险？那么，一个和平的国家，它有一个空间的发展战略，它是为了重申它通过国际合作 行使他的和平利用空间的这个权利，为了消除这个可能的风险的，提高消除可能风险的潜力。有些国家很遗憾的，他们认为这个国际人权法人道法不适用于外空间，这种分析令人遗憾。这种分析从法律上来讲是非常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国外空当中的国际法没有任何一个条款排除了国际人道法。实际上1967年代的外空条约都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具体的指出到了国际法适用于延展到外空，国际人道法是处理武装冲突时的人道问题的，它也适用于和平期间，所以国际法没有任何条款排除它适用于外空的规定。最后我再讲一下，有人指出国际人道规则会使得我们有必要，我们认为这非常危险，它有可能削弱、禁止、威胁使用武力。也削弱了国际人道法，这种分析有可能认为2.4款所说的使用武力的条款使我们无法讨论，使我们不能够讨论这一个